好，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素食不详，我是喵叔。最近如果你也关注科技圈或者是内容创作领域啊，可能或多或少的就听说了谷歌的 Notebook LM， 它在博客圈子里啊，最近的确掀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波澜吧，各种讨论呐、或者尝试啊，我在各种朋友圈里看到简直层出不穷。我本人呢，作为一个 AI 行业的从业者，说实话，我其实早已经按耐不住这份好奇心了。所以说的 Notebook 出来之后呢，我就第一时间尝试了，做了一次小小的试验。我们本期节目的核心内容呢，有一部分灵感甚至部分框架正是我借助 Notebook ML 完成的，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吧，也是一次怎么探索 AI 如何辅助我们进行内容创作的一个旅程。我自己其实也挺好奇的，当我自己的思考呢与 AI 的数据分析能力进行一个碰撞，究竟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火花呢？它生成的内容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视角呢？所以呢，我就给 Notebook LM 提供了一本书，让它按照我的一些思路对这本书进行一些讨论。于是短短的几分钟之后，我就得到了一个音频播客节目的结果。哎，说实话，我自己听了之后是大为震惊的。我以前老是觉得呀，这个 AI 是没有办法替代播客这种探讨式的音频节目的。但是从目前谷歌给出我的这个结果来看呀，虽然它仍然有一部分瑕疵，但是可能替代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我在这里也不由不感叹一声啊，这个人类的未来究竟在哪里呢？我们难道最终就是为了硅基生物而打工的个体吗？哎，好，说到这里，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我们的素质不详的这期特别节目吧。让我们来听一听我与 Notebook LM 共同创作的播客内容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既是我的一次尝试，也希望能够给同样对 AIGC 感兴趣的各位带来一些启发。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吧。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一个挺有年代感的话题，就是一本1988年出版的书，叫《怎样鉴别黄色歌曲》。想象一下啊，那个年代居然需要专门出本书媒教大家怎么分辨所谓的黄色歌曲。咱们今天就想从咱们现在年轻人的视角，看看这本书里反映的那些观念，在今天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格格不入，甚至有点滑稽。
对，没错，这个书名本身就特别有意思，它其实预设了好几个前提，对吧？第一，黄色歌曲是客观存在的，而且需要被鉴别。第二呢，就是普通人，特别是年轻人吧，可能就是说缺少这种能力，需要指导。第三，那肯定就是这类歌是有害的，得警惕。这背后啊，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一种特定的文化管理思路，还有一种社会焦虑在里面。
对，就是那种我是为你好，但其实又不太信任你的感觉。那咱们就从这几个方面来挖一挖，看看他在文化审查、性观念呀，还有对年轻人的态度上有哪些值得说到的地方。首先啊，这个书名就透着一股紧张感，是不是？感觉好像流行歌曲是什么洪水猛兽似的，还需要个指南来帮你识别有害的部分。这不就是挺典型的文化审查思维吗？想控制大家听什么不听什么。
是的，这个背后往往就跟权力的运作有关系了。通过定义什么是黄色，什么是健康，它其实是想塑造一种统一的价值观，目的就是限制个人的选择，还有那个文化的多样性。但是现代文化研究其实告诉我们，大众文化、流行歌曲这些，它本身就有价值，它是社会情绪和社会需求的反应。不应该简单的划成好或坏，而且你想完全去控制文化潮流，说实话往往是做不到的。
对，而且一提到黄色，很多时候就跟性联系上了。这本书要去鉴别，那很可能啊，就是冲着那些涉及爱情、身体或者稍微带点性暗示的歌曲旋律去的。这就反映了那个年代普遍存在的那种性压抑吧，好像性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
是的，这体现了一种相当保守的性观念。 他把很自然的生理需求和情感需求看成是不道德的，甚至是危险的。但我们从现代角度看，性本身其实是中性的嘛，它是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能够开放的讨论性，而不是去压抑它、污名化它。这种谈性色变的态度，说实在的，反而可能导致更多的问题。
嗯，有道理。还有一个点就是，他专门出书来教大家，特别是针对当时的年轻人，这字里间是不是也透着一种不信任？感觉好像默认了年轻人缺乏判断力，容易被带坏，被这些流行歌曲带偏。
对，确实有这种意味在里面。这种视角，它其实忽视了年轻人的自主性，还有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每一代年轻人，他们都有自己理解和消化流行文化的方式，对吧？他们不是被动的。过度的保护和控制，反而可能扼杀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就是说，认为需要一个权威来告诉你什么是好的，这本身其实就有点低估个体的判断力了。
是这么回事儿。现在回过头来看啊，这本《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啊，真的感觉有点黑色幽默，难以想象现在会有人这么一本正经的去鉴别一首歌是不是黄色。时代真的是变了。
对，这种变化本身其实就挺值得思考的，它反映了社会观念的进步，文化环境也更开放了，还有就是对个体自由选择的尊重也确实是提高了。当然了，这也不是说我们现代社会就完全没有新的焦虑，或者说没有需要鉴别的东西了，只是可能形式和内容都不一样了。
它就像一面镜子，或者说一个时光胶囊吧，照出了那个特定年代的文化焦虑和保守观念，从文化审查到性压抑，再到对年轻人的那种不信任，这些观念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确实是显得有点落后了。
是的，理解过去这些观念为什么会产生，他们又是怎么被今天的社会所扬弃或者说改变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学习和反思的过程。这也提醒我们要对当下环境里那些试图用简单标签来定义好坏、限制我们选择的声音保持一份警惕和审视。
没错，在我们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信息算法推荐无处不在，是不是也有一些隐性的、看不见的鉴别指南在试图影响你的选择和判断呢？他们又藏在哪里？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它这个存价本身呢，就很有说法了。一个官方出版社觉得有必要出这本书来教大家鉴别歌曲。
没错没错，要理解这个，咱们得稍微退回到80年代的中国社会。那时候社会变化确实快，思想也在解放嘛，但同时呢，很多人特别是官方层面对未来的东西，尤其是西方流行文化有点紧张。
对，就是担心那个所谓的精神污染
啊。对，精神污染这个词有点年代感了
是吧。所以这本小册子呢，可以说是当时那种社会焦虑情绪的一个具体表现。就觉得有些歌太讲个人情情爱爱了，或者风格太颓废了，可能会腐蚀年轻人思想什么的。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说由官方机构出面来给音乐定个好和坏的标准，这背后其实是一种挺强的引导意图，就是想规范大家听什么喜欢什么。你跟今天比比看，你随便打开个音乐 APP，什么风格都有，对吧？标准也很多元，甚至有时候都说不清标准在哪儿了。这个对比就非常明显。
那当时具体是怎么鉴别的呢？这本册子里有没有提到一些比如说什么样的歌词啊，或者什么样的调调就算黄色了？
具体的原文细节我们现在没有直接看到，不过呢，根据当时那个大环境的论调啊，可以大概推测一下，很可能他会关注歌词是不是格调低下。
格调低下，
对，比如说过分渲染情爱细节，或者带点挑逗性什么的。音乐风格上呢，可能就是看他是不是模仿了当时认为的那种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声音，所谓的靡靡之音。
靡靡之音，比如说某些被认为太慵懒、太感伤，或者节奏不健康的流行歌。
他担心的重点是怕这种音乐会消磨掉那个所谓的革命意志，或者带来坏的社会影响。
哇， 用咱们现在的眼光看，慵懒感伤都可能算黄色，确实有点难以想象。这真的会让你去想，就是我们现在觉得挺正常甚至挺先锋的一些表达，放在过去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对的，那了解了30多年前的标准，对我们理解今天这些关于内容的争议有什么启发呢？
我觉得关键就在于啊，要认识到这种标准它不是什么永恒不变的真理，它就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回头看过去，不是为了笑话当事人怎么那么保守，而是要试着去理解他们当时为什么会那么想，他们担心的是什么，对吧？
理解背后的逻辑。
对，这样就能帮我们反思，哎，那我们今天的标准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它会不会也受到了咱们现在这个社会环境、技术发展，甚至是商业利益的影响？这就促使我们用一种更带点历史感的眼光去看待眼下这些关于内容尺度的各种讨论。
确实是，理解了这种标准是流动的，可能心态上就会平和一点，或者说更全面一点。所以你看，咱们通过这份旧资料，不只是看了个热闹，列了个旗，更重要的是看到了时代的烙印有多深。它提醒咱们，评价文化内容这事儿，总是跟特定时间和地点绑得特别紧。
正是这个意思，认识到标准是会变的，会演变的，这个认知本身就非常重要。它能让咱们在面对今天各种各样的内容争议时，能多那么一份审慎，少一点绝对化。就是避免轻易的给一个东西贴上好或者坏的永久标签，而是试着去理解它产生的背景和它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
说的没错，那最后咱们也留给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可以一起琢磨琢磨。你想啊，30多年前，人们需要一本官方指南来鉴别一首歌是不是黄色歌曲。再看看咱们今天面对的音乐、影视、网络内容种类更多，争议也一点不少，对吧？不妨设想一下，再过个50年，那个时候的人回头看我们现在这些关于内容是不是宜的讨论和界定，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也许啊，这么想一想，能帮我们稍微跳出当下的这些争论，看得更长远。
爸，这周六带我去游乐园玩吧，我感觉过山车也没那么可怕。
我就想练耍大刀，以后卖切糕。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象棋围棋了解一下吗？书法素描了解一下吗？马术轮滑了解一下吗？乐高模仿机器人了解一下吗？琵琶古筝弹钢琴了解一下吗？足球篮球乒乓球了解一下吗？舞蹈武术五子棋了解一下吧。在快乐这方面都输在起跑线，爹妈说是为了我以后能有好工作，这工作是拉磨，是搬砖是卸货，还是整天勾心斗角在职场中难过。在生活这方面就处在基本线，朝五晚九上6天班，我的三观一颠翻，这煎饼是三餐，是励志是难堪，最后交完房租存款只剩5块2毛3。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象棋围棋了解一下吗？书法素描了解一下吗？马术轮滑